谷爱凌让中共防备，评论话佢亦有隐形锁链。美官员话习关注乌克兰危机，衡量华府如何回应侵台。亲热度与生有子被中国商人注册，日媒痛斥毛节操。对抗中共势力，美重开所罗门使馆。中国大城市中心变老，年轻人流向郊区。智能手机成瘾率排名中国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代表中国队参加冬奥会夺取金牌的谷爱凌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明星，谷爱凌为中国争得荣誉，自然获得当局赞赏。不过一个在美国自由环境长大的小孩子，对言论自由、网络自由已经习以为常，他不可能很周全地避开中共专制政权下太多的禁忌与政治话语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触及中共的禁区红线。据法广报道，中共官方已经开始删除谷爱凌的推文和 Instagram 所发信息，尽管这些社交平台在中国被禁止，谷爱凌的国籍以及对 VPN 的彭帅话题其实都是中共不愿意被提及的问题。首先，谷爱凌的国籍一直是关注话题。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的规定，谷爱凌必须是中国公民才能够代表中国参赛，但是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据美国之音报道称，在谷爱凌获得北京冬奥会第一枚金牌之后，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这两个网站都删除了有关其公民身份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国际奥委会对美国之音说，谷爱凌2019年获得中国国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同年12月批准了他的体育国籍的变更，中国奥委会之前提供了必要的文件，包括一份他的护照复印件，而谷爱凌的国籍问题现在还在燃烧。另外，谷爱凌说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VPN， 他在应用商店里面是免费的，但过去几年来中共当局对 VPN 加大打压，不少人因为翻墙或协助翻墙而受到处罚甚至判罪。虽然谷爱凌这样说，但不表明他没有被监控审查，而他的回答当然也不会让中共满意，当局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张扬。关于彭帅的话题，谷爱凌在赛后记者会上被国际媒体问到彭帅的话题，他用英文说，我真是很欣慰能够见到他很开心很健康，他又出来做他喜欢的事了。对于这个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长期从事女权运动的中国妇女权创办人张青对自由亚洲说，不是只有封院白孩母亲的颈上先有枷锁，包括彭帅和谷爱凌的颈上亦都有隐形锁链。这个亦是为什么谷爱凌谈彭帅谈自己的国籍有刻意回避敏感之处。张青说，谷爱凌在天堂生活得亦都不踏实，因为他要很小心，不能够错半步，不能够讲错一个字，只要你稍微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达到他的要求，你就要回到人间甚至走向地狱。根据 BBC 报道，谷爱凌的美国经纪人汤姆·雅普斯拒绝接受《经济学人》采访，他说如果谷爱凌有一句批评中共的话被报道出来，这样会令他在那边处于危险中，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在乌克兰边境紧张之际，三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认为习近平正观察美国如何回应乌克兰危机，作为衡量美国会如何处理北京对台湾采取更具侵略性行动的指标。彭博12号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升温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仍然按照既定计划在这个礼拜访问澳洲和南太平洋国家，是出于两大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要强调，即使当前欧洲可能爆发战事，亦不影响拜登政府努力调整他的政策转向着重亚洲。另一个是确认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更长期安全利益，亦与华府如何有效回应其他地区危机息息相关。布林肯十一号与澳洲、印度和日本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谈后，在澳洲记者会上指出，其他人正在看着，其他人在注意我们，看我们如何回应。美国官员说，他们相信习近平政府正在研究北约组织的凝聚力，北约正在考虑如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该以几大的力度施加制裁。美欧之间有些不同调，官员指出北京对这一部分额外有兴趣，因为美国正努力强化四方安全对话，并组成了美英澳安全联盟。报道指出，其他人不单只是北京的决策者，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指示政府官员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以及对台湾安全的可能影响。外表清秀的日本滑冰选手羽生结弦在中国大陆拥有超高人气，中国粉丝昵称他为友子。现在他已经红到连羽生友子都被中国商人拿去注册商标，这个令日本媒体痛斥中国毫无气节。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上最终只是拿到第四名成绩，但他挑战人类史上首次四周半跳动作，虽然落冰时跌倒，但超高难度还是获得国际滑冰总会的认证。羽生结弦虽然挑战金牌三连败失利，但仍在中国大陆人气不减，粉丝称赞他即使失败仍是英雄。由于结弦二字的日本谐音是友子的意思，因此中国人亲切叫他友子。日媒东京体育针对中国大陆的羽生结弦现象评论说，没有气节的中国竟然登陆羽生友子的商标。北京体育引述中国媒体人周来友的影片评论，周来友指出，和拥有很多中国粉丝的谷爱凌相比，羽生结弦让中国人留下更多的印象，而现在中国开始蹭这些选手的热度，而且已经展开行动。据大陆媒体日前报道，在中国，羽生结弦、谷爱凌和金博洋等选手的姓名都陆续成为商标登录的对象。谷爱凌的名字有大约30件登录申请，金博洋的商标名字亦已经登录完成。周来友表示，羽生结弦名字亦都被毫无关系的企业或个人拿去申请商标，不过有很多申请都被退回，但是羽生友子却已经被成功注册，后续恐怕会有借羽生结弦的高人气而谋取暴利的事件发生，东京体育因此向中国表达不满抗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宣布，将在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重新开设大使馆，提升美国所罗门外交关系。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罕见明言，这一项计划是要在中共势力在该区域变得根深蒂固前，提高美国的影响力。据自由时报报道，布林肯12号抵达斐济访问，证实将恢复设立使馆。美国在29年前1993年关闭驻所罗门大使馆后，一直由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兼辖所罗门，在所罗门仅设领事馆。国务院表示，重开的大使馆初期规模不大，编制只是两名美国职员和聘用约5名当地人员。这一项计划符合拜登政府11号宣布的印太战略，着重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伙伴关系，抗衡中共的影响力和野心。国务院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中共积极与所罗门政商精英接触，大开承诺支票，提供成本高昂的基础建设贷款。报告说，与太平洋最大岛国锁国强化政经关系，对美国有战略利益。 去年11月所罗门发生反政府暴动，反中情绪被视为暴动原因。美国官员指出，有非常明显迹象显示北京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关系，尤其是所罗门，并指中共在所国去年暴动后派警察顾问和装备协助所国警方。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安全事务专家摩根说，北京正是该区域协助兴建军商两用的机场港口，亦积极迎合当地领导人，这一点是美国一直没有的。因此这个事关美国重新确认他们身为首选安全伙伴的地位。中国千万人口城市中心城区老化，住房资源难取得，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外推青年人流向郊区。中国各地陆续发布2021年统计年鉴，描述2020年人口地理。根据统计年鉴资料，重庆渝中区、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苏州姑苏区、成都锦江区等地区2020年都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截至2020年，中国共有18个千万人口城市。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在千万人口城市中，中心城区的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获取压力大，加上高生活成本，不少城市中心城区率先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现象，郊区自然人口增长率明显提高，青年人口流向郊区趋势明显。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智库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人口持续流向千万人口城市，年轻人向郊区聚集趋势不会改变。重庆常住人口在2020年是3201万4200人，是千万人口城市中唯一一个户籍人口多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反映当地处于人口流出状态。长期人口流出导致老年化水平较高，造成整体老年抚养比偏高。从常住人口来看，重庆老年抚养比率已经达到 25.48， 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物品。一项新的研究揭示了全球24个国家智能手机的成瘾率排名，中国排名第一，其次是沙特阿拉伯。这一项研究由加拿大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发表在《人类行为中的计算机》杂志上。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了全球24个国家的近34000名参与者在2014年至2020年间的智能手机使用数据，参与者的年龄在15至35岁之间，总体平均年龄是 28.8 岁，大多数参与者是女性。研究人员针对每个国家智能手机的使用问题进行比分，分数从10到60，中国排名最高，排名第二的是沙特阿拉伯，其次是马来西亚，德国排名最后。该团队研究了以前发表的81项关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使用手机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世界各地智能手机的使用问题都是增加，这个可能会对年轻人产生心理后果。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的小孩子获得第一部手机的平均年龄是10岁，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们的智能手机。韩国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手机的依赖可能影响青少年的大脑。研究结果显示，沉迷于智能手机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